我们这过去的是2天吗？啊，还是过去的啊？昨天不管是上周所开启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来更多的深思，因为我刚才看到就是，就是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啊，感受到他的同在，啊，在十字架上，他说了这句话，他看到很多门徒或者他的看到他上十字架都在哭嘛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为我哭，而为你们要为你们自己来哭泣啊。因为神的这个平台，把我们很多真实的东西都揭开了啊，揭开的，揭开不是要被冒犯呐，或者是真实的光景揭开啊，不是觉得感觉被冒犯，就像前段我们平台讲的被捉住了啊，牧者的讲就是讲的被捉住了啊，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再隐藏了啊。不要再隐藏，这是神给的一个最后的机会，不要再隐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又看了一个镜头，就是在耶稣，就是那个影片呐、啊，就是那个影片，他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很多人来围攻啊，他的那个很大的一股力量啊，我就看到耶稣里面很大的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他一定要夺回他的心腹，就是他一定要把我们再次带回伊甸园。来恢复人跟神的一个关系，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力量，上十字架一个很大的一股那个力量在他的里面啊，他不付一切的代价啊，就是要把我们夺回来啊，就是要把我们夺回来，好像也是在就是好像要把我们家恩教会抢回来的那种感受在灵里面啊，就是要把你抢回来，因为你是属于我的啊，你是属于我的，哎呀，抢回来。那我觉得我们呢，就是说，可以。我昨天我觉得那个牧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出的特别好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好呢？刚才在等候神，我也有一点分享啊，就是说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好像我们被捉住了我觉得首先不要包裹和隐藏。我感受到这是神给我们最后的机会，家教会的机会啊！这是我自己的领受，这是牧者要查验的啊！就是这个机会，不要觉得被冒犯啊，也不要觉得被冒犯，也不要去旁通各种的旁通啊！大儿子被揭开了啊！你像我的话，我也有陷阱的啊！你像我感受到就是等候神啊，好像等候神，我的陷阱是什么？真的是需要就是说就是很容易掉到恩赐的里面，这是我的陷阱啊！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去来偷窃神的荣耀呢？啊，或者是在这个里面来有骄傲之意呢？这就是我的陷阱啊！你看我这么注重内在生活啊，但是有的话，你就真实面对啊，不要再隐藏啊，不要再隐藏啊！有没有那就悔改啊？有没有对神的冷漠？其实我也有啊。哎，昨天一说，觉得哎，我有不有？我要一定要啊，一定要来查出来，捉住了就不要隐藏了，就坦然面对啊，坦然面对。哎，我发现我也有对神的一个冷漠，特别是在这个平台，因为要很集中那个心思意念，其实是很累的啊。那么呢，我就结束以后，我就要离开啊，就是要找别的啊，找就是要放松啊，放松。哎，我觉得这个是我对神的一个冷漠啊。那我就不再滑到那个里面去，我就继续的来敬拜，打破里面的，不断的打破里面的这个冷漠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跟神自认为跟神关系好的，我觉得也不是我们这些人，我相信每个都有内在生活那么呢，有一类的内在生活就是说也是一样，就自认为跟神的关系好，但是我感觉就是说真的是要捉住的话，真的有。看他悔改的果子，我刚才在想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平台，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讲过很多次的悔改啊，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做了个笔记啊，那是7月12号，就是没有走悔改的路，旁通、理性分析、讲理或者 或者是不理会自己的一些盲区死角的啊，没有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对悔改的认识那就是太肤浅了啊，就没有办法来撕裂心肠，所以悔改是复兴的钥匙。我觉得就要看他的悔改，因为我在刚才在等候敬拜，我想起雷克乔纳这样的一位大先知啊，相当于美国政府都承认了，但是他就是耶稣表扬他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他天天求神的审判，以至于耶稣来了就不用再审判了。你看他都是天天过着一个悔改的生活，以悔改的这个真的以这个救恩来相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所揭示了，而且是非我感受到是我自己非常震撼的揭开了这一切啊，揭开了一个真实的光景，揭开的原因。我觉得神是要把家人教会夺回来，在他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啊，我们要建立第一支军队，要进入千禧年，要再一次回到伊甸园，跟神来，神和人恢复这个亲密的关系。我觉得神在我们的当中可以说用心良苦啊，所以他情愿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尽头啊向我们揭开啊，就是你不要为他苦，要为我们自己苦。啊，你要为你自己啊，不是为着他人，而是要为自己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有就是他就是像十字架那样的力量，为着家人教会那个力量就是要夺回来，就是要把它抢回来啊。但是抢回来之前，确实我们也落到了这个仇敌的手中啊，就是要借着悔改啊。在被曝光的时候，就是要走在一条悔改的路上，就是悔改、打破啊。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来，就是降服啊，要降服下来，降服下来，走在一条悔改的路上啊。我看到，我也看到有些人，就是你只要说一点真话就不敢说，一说你就要闭嘴。这一种的话，我觉得也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可以真实的可以面对我们自己的光景啊。感谢赞美主。好，这一方面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机构叫真善美，我们在北美这边有一个，他可能转到香港去了。真善美，我觉得这个方面，我感觉他们说的就是有更深的一个，好像有一个剖析在里面，就是对于这方面吧，就是在这方面好像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开启啊，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机构就是哦，对他们这个机构就是连他们这个主要的人，都是他的办公室全是窗户啊，全是窗户，然后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他是特意这样做的一个房子啊，在整个办公室他就做一个这样的房子，就说谁都可以到他面前来，可以说他的啊，说他的问题，说他真实的情况，他就是敞开。所以，借他这个机构30多年到现在，他也在运行啊。就是说，他愿意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我们这个群体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要是神真的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呢，我们还是需要来降服啊，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劝勉吧，一个劝勉，神的一个劝勉。是的，主啊，谢谢你啊，真的要怜悯，谢谢你怜悯施恩我们这个平台。你的显现就是要把家教会夺回来、抢回来，啊，在抢回来之前，啊，确实是落在了仇敌的手中。毕竟我们还是犯罪得罪了神，啊，落在了这个各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主啊，你的光不断的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沿着你所带领的，啊，不断的来悔改。以至于你的功在我们这个群体可以做成，再一次献上感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你！ 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晨祷的平台，你再次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到底，主啊，真的是你兴起一切的环境，不是为了来定罪我们，主啊，不是要来真的是把我们置于死地，主啊，而是要借着这样的环境，主啊，你让我们真实的借着悔改，你让我们真实的被你的血洗所洁净，哈利路亚，主啊，要真实的降下这样的救恩，主啊，我就是为我在过往的环境当中，主啊，过往的经历里面。我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这份爱，主要当你兴起环境的时候，主要我还常常的是我走在一条旁通的路上，而不愿意去真实面对自己的问题，常常是在一个包裹的里面，哦，主要真的是在隐藏的里面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白白的错过了主啊你所要赐予的这样的一个哦主啊祝福的机会，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主啊在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当中，在最后的这个时刻的里面，主啊你给我这颗勇敢的心，主啊让我也可以真实的付上这个代价，走这条生命破碎的道路，走这条悔改的路，主啊走这条真的是一个真实面对的路，主啊真的是怜悯孩子，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呐、啊，你再一次重新开启这个悔改。是的，神呐、啊，孩子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求神给孩子一个恩典，就是给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来悔改。哈利路亚，神呐、啊，我们就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自己也没有办法来真实的悔改，神啊，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内里，无论是外在的环境还是我们的内里，神啊，你一并要来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好，机会也好，还是一个恩典，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来做成你要做的工，就是让我们带着一个真实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来改变我们，真的是以你的旨意来对齐，祝我们改变，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阿门，阿门。OK， 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何等的恩典，主啊，求你来继续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就是在罪孽当中所生的，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不再能够保养姑息自己这个老旧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来把我们的旧人和你来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能够来灭绝，主啊，帮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可以把自己当作义的器具要来献给你，好像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以至于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来掌权，主啊，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以圣洁为义，在你的殿中来终日来侍奉你，做你神家的柱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的这个分享和新婚代祷团的这个回应祷告啊，我觉得他今天的分享呢是有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呢是有也是有一个圣经的这个背景啊，所以呢就是虽然的这个主题啊还是围绕着悔改，但是呢这一个因为有一个意象和有一个经文的背景，所以呢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啊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啊，它这个意象实际上是关于一个经文的背景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23章啊，路加福音23章这个27节28节和31节啊，这个路加福音23章27节和28节还有31节啊，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经文啊，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啊，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因为日子将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育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止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啊，这就是啊这一个经文啊，这个经文的重点是在27、28和这个31节。 啊，就是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那种有好些妇女啊，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个31节呢，就是讲到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啊，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解释啊，这个是在这是耶稣背十字架，这是在耶稣背着十字架到哥哥他去的路上啊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孙思母呢，他感受到耶稣里面呢，就是说耶稣的这个话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妇女说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在说啊，他就是当时的这些妇女，耶稣对这个当时的妇女，你们不要为我哭，要么为你们自己的哭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是感到耶稣里面有一股力量，就是他是要得着我们啊，作为他的心腹啊，就是教恩教会啊，他耶稣要得着教恩教会，成为他的心腹，要把我们从这个夺回来，从这个世界，从魔鬼的系统里面啊，老亚当的系统里面把他夺回来啊，再次回到伊甸园，恢复跟他的亲密关系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啊。我觉得呢，就是说他这一个场景呢，就是说我们要进到这个场景里面啊，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些妇女啊，我们就是那一些在哀哭的妇女啊，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想到，就是说我们不是为耶稣哭，我们要为自己哭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就是啊，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要不要旁通，我们要悔改。就是我们为自己哭，就是我们要悔改啊，悔改的眼泪，我们要留下悔改的眼泪，我们不要为别人哭，就是说这个就是旁通啊，我们要为自己哭啊，这就是这个悔改的眼泪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圣灵呢现在在光照我们啊，我们在扰城啊，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扰城，我们是第一天，其实我们是在扰城的第一天啊。我们呢，实际上我觉得神是把这个耶利哥城呢，就是说真实的面貌向我们显明，在扰城的时候就让耶利哥城被削弱，它的根基被摇动，然后呢，在呼喊的那一天，这七天啊，围绕七川，然后七圈，然后呼喊的时候，它就可以倒塌，就是钉死啊，把这个老我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是削弱老我，那么呢，这个扰耶利哥城的时候啊，他要让耶利哥城的这个根基动摇，他们需要什么呢？他需要这个，你要认识这个耶利哥城是什么。如果你对耶利哥城一无所知，他不会动摇，他就纹丝不动啊。那么呢，你要对耶利哥城加深了认识，然后呢，你悔改，你不仅加深了认识，你还悔改啊。那么呢，他这个耶利哥城就在动摇，就老我就在削弱啊。就是我觉得他是我们是在第一天的扰城里面，大家要记得，我们还在第一天扰城的里面啊。所以呢，当这个神最近这两周都是在围绕这个大儿子啊，这个老我啊，就是我们的老我，它这里面呢，就是说大儿子和小儿子啊，就是代表了很多的老我啊，一批就是大儿子，一批是小儿子，有的人是两个混杂在一起。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这一批人当中呢，大儿子的这个是比较突出的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被神光照啊，把我们大儿子的这个面目给光照出来了。那么呢，就是说不要再隐藏啊，就是当时我们被神光照以后，不要再隐藏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也不要被冒犯啊，也不要旁通啊。那么反而要什么呢？我们被神光照出来以后，我们就要悔改，这才是正确的路啊。所以呢这个悔改啊是福音的钥匙啊。这个雷克乔纳也讲过，天天求神的审判，那么呢，避免将来受审判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我个人觉得这个31节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啊，我的感动就是说，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在丰年里面啊，神给我们有机会，我们在这个 YY 平台，在G12里面来蒙光照，我们来扰耶利哥城，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可能心里面有一些不开，被冒犯啊，不开心啊， 但是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就是说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这么好的机会，在风眼里面，圣灵的光照里面，有YY晨祷及时二这样子的神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老我里面能够出来，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你暂且不抓住这样的机会啊，那么等到荒年的时候，那就是敌基督显现的时候，那敌基督显现的时候，那就是圣灵隐藏的时候，那神的面已经找不到的时候，那么你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想想看，你在这个丰年这么好的条件下面啊，圣灵教会啊，这个圣经啊，全部的这个资源都给我们啊，我们的老我被显露，带领我们来围绕耶利哥城，你尚且不抓住这样的机会，你还在旁通。那么等到荒年，等到灾年来到的时候，圣灵隐藏的时候，敌基督显现的时候，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那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想一想啊，就是说还要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这个感动就是说，我们要啊，就是说听见啊，耶稣他的心肠啊，就是说他里面啊有一股力量，他要得着我们这一帮心腹啊，是他要得着我们这一帮心腹，他要把我们夺回来啊，再次回到伊甸园啊，来恢复啊这一个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啊，他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因此呢，我们是被掳的。啊，小儿子大儿子其实都是被掳的啊，所以呢我们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是被掳的呢？啊，就是因为啊，不管我们外在的行为是好还是坏，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自主，就是说我们处于老我的那一个本质啊，就是那个老我啊，还有那个老亚当的性情，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对付啊，所以呢我们的外表的行为啊，可能有的是贪爱世界，有的是犯罪，但是有的是在行善啊，在热心的服侍神，在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啊。但是不管我们的外在的行为怎么样，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啊，是在外面犯罪着乐追求世界，还是说在教会里面拼命的服侍，热心的摆上，但是这个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神要看我们的里面是不是自主，是不是这个核心啊的那个身份被改变了啊，就是说是圣灵在那里做宝座，我们呢是随从圣灵的，还是说是老我坐在那里做宝座啊，他在那里行善或者是作恶啊，那个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小儿子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他们的理念确实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老亚当的系统，自己在那里做主，只是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一样，自主的行为一个是选择恶，一个是呢好像是选择善，但是呢都是处于自主，都是处于老亚当的行为，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面是相同的，这就是神把我们显露出来了啊，显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是大儿子小儿子啊，我们信主多年啊，有的不追求贪爱世界，在世界的边缘在挣扎，有的呢哎，就是很发热心啊，在教会服侍摆上啊，就是像大儿子，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得到对付，我们里面还是分别善恶树，还是自主啊，这个里面没有被对付，这是我们的关键啊。所以呢圣灵现在把我们光照出来啊，就是说哎，大儿子的这个，特别是大儿子被光照出来，小儿子容易，小儿子不需要圣灵光照，人也在指责，你看你多么爱世界啊，啊，你这个就是还在犯罪啊，啊，就是不需要圣灵光照呢，人也可以指责他啊，他这个就是小儿子的光景，但是大儿子他确实需要光照，为什么？大儿子他自己感觉非常好，大儿子没有悔改的心。大儿子这个里面啊，就是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很不错，感觉得很好啊，所以呢这个大儿子需要蒙光照啊，那个呢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蒙了光照以后不要再隐藏啊，不要被冒犯，也不要去找旁通的路啊， 这种找借口，我没有感觉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你就你看你怎么办吧啊，这都是旁通啊，这个都是一种傲慢的态度啊。你如果要想到现在是丰年，耶稣这样子的爱我们，他为我们创造这样的条件，把神的话语，把圣灵，把教会这样子的配搭安排啊，来扰耶利哥城，来对付我们的老我，你尚且采一种如此傲慢的态度，如此这是不以为就不当一回事啊的这个态度啊，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都就是旁通，这就是旁通啊。我们要想到在这样的丰年里面已经不多了啊，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悔改，归根到底就是说跟这一些旁通的路无论是隐藏也好，被冒犯也好，还是不管你是无所谓也好，都是旁通啊，唯一的一条路呢就是悔改啊。所以呢悔改它是一个复兴的这个钥匙啊，是一个突破的钥匙，悔改就可以使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它的这个根基给动摇，它这个老我就可以削弱啊。所以这个悔改它确实是一个一个钥匙。所以我记得圣师母昨天他也提到了这一个大卫跟扫罗的不同啊，这个大卫和扫罗，其实大卫的罪还反得更加严重啊，这个扫罗是非常的嫉妒，他确实企图杀人，但是呢这个大卫他是把他付诸行动了啊，大卫不仅是就是夺了人家的妻子啊淫乱，而且他还杀害啊这个别人的丈夫啊，这个妻子的丈夫，所以呢而且那个丈夫还是对他非常忠心的啊，所以呢大卫的罪其实是比扫罗还要严重，扫罗当然他是想杀大卫，他嫉妒，但他没得逞，他根本没得逞，所以呢这你就可以看到大卫的罪其实还更严重，但是呢大卫跟扫罗有什么不同呢？扫罗就是走旁通的路啊，扫罗每一次被这个圣灵啊揭开啊他的罪，指出他的罪啊，他就自我辩护，他就推卸责任啊，他就说我是一个好意啊，他就说哎是这些百姓给我压力啊，我是要为神好啊，我要把祭献给神啊，你为什么迟到了，你为什么不来啊，他就不断的推卸责任，他就不断的自我辩护，这就是旁通。所以呢大卫他就是被这个拉单指出来啊，这一个人就是你，这个作恶的人就是你。这个大卫他就认罪了啊，他就悔改了啊，他就向神痛悔，所以呢这一个就是成为神喜悦的。所以呢其实人没跟人没什么区别，表面上是有区别的，人跟人表面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教会里面人跟人有很大的区别，有的人非常贪爱世界，有的人非常的火热啊，在世界上面人与人很大的区别啊，有的人呢就是说十恶不赦罪大恶极，有的人呢道德良善品质高尚，都人是人，人是人跟人表面上看来是有区别的，但是神看人的本质其实是一个样，就是老我坐在那个宝座上在那里自主啊，所以呢在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这个外表的行为欺骗不了神。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被神指出来了啊，真实的面目被神显明出来了，我们呢不要学习这个扫罗啊，就是辩护，就是旁通，就是推卸责任啊，就是无所谓，我就这样啊，你让我怎么办啊？所以这些都是旁通啊，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就是什么悔改，痛心的悔改啊。所以呢，首先我在这里就是要来悔改啊，我就是这个大儿子，所以呢，这一个大儿子的这个典型啊，所以呢，就是不要旁通。我对自己说我就是要来悔改啊，所以呢我是在信主这么多年啊，神每次对付这个老我都是让这个老我跑掉了，没有真正的让这个老我受对付，还是老我坐在那个宝座上自主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擅长的啊，不是依靠圣灵啊，也是在争夺神的荣耀啊，所以呢这一个没有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这个天然的良善在行善啊，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呢这个就是都是这个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的， 都是给这个 末日的将来要给魔鬼留地步的。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要悔改啊，要彻底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我啊，不要从这个宝座下面退下来，要学习让圣灵来掌权，要来依靠圣灵，不来依靠自己，不来依靠自己的擅长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昨天我在海外海外的晨祷上，我在分享的时候神突然开启感动我，就是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差别，不是他们哪一个犯罪大和小的差别，而是他们对待罪的态度的差别。也想到了大卫和扫罗，就刚才周牧师分享的，确实是这样的。我过去呢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大儿子的罪呢比小儿子罪严重，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的罪呢比妓女和那个法利和那个的罪严重，扫罗的罪呢要比大卫的罪严重啊。我们当然我们的理由呢是说骄傲自义当然罪更严重啊，这个也说的也是对啊，但是呢有个误导。但是昨天呢我就在这个在海外的平台上，我觉得圣灵突然开启我，是也可能他们的两个他们哪一个的罪大和小的问题，但实际上神反而不是看一个人的看一个人他怎么来看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犯罪的大一些这个人犯罪小一些，所以犯罪大的那个人呢好像离神就远一些，犯罪小的人呢神好像就稍微好一点，不是的，是看你对待罪的态度。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罪的时候，或者是被揭露的时候，或者是被指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蒙光照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你是用是深切悔改的态度，还是抵挡辩解旁通的态度？这个差别特别大，是认罪悔改的深度，还是肤浅？即使有认罪悔改，也有个深度的问题。所以神看重的是深度的认罪悔改，无论你犯多大罪。所以神反而不是看你犯罪的大小，而是看你认罪悔改的深浅你的深浅决定了神是喜悦还是不喜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再一次对那个悔改这一点，对悔改的重要性，就是那为什么大儿子他不容易悔改，就是因为大儿子他没有，他是被外面的人是褒奖的。因为从文化来讲，从道德层面来讲，从责任来讲，从社会经营来讲，因为大儿子通常来讲都是家庭的骨干脊梁，单位的骨干，国家的栋梁，教会的核心，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类人，属于社会的精英从哪个层面来讲，从社会的贡献来讲，从道德的层面来讲，他都是好人。所以他因为他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外面的人也给他这样的褒奖，他就自己然后欣赏自己的那一些美德，所以呢他就很难真正的对自己的那种罪恶和邪恶那种罪恶性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他主要的原因，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真实的认罪悔改。当然在我们教会里有这样的教导，我们还可以认罪悔改，但是也有认罪悔改的深浅的问题。那就是说大儿子即便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即便产生认罪悔改，但是他的悔改的深度是很肤浅的，真的没办法深入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大儿子的一个为什么大儿子离神更远一些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的罪更严重，而是他悔改的肤浅而已。而小儿子呢，因为他是不被社会接纳的，是不被道德认可的，是在社会上的属于所谓的人渣，或者是那种被人厌弃的，被人抵挡的，所以整个社会的舆论包括唾沫星子都是来淹他的，都是来定罪他的，他的亲人家人妻子丈夫都是来定罪他的，都是你这个人是没有责任感的，你这个人是败坏的，你这个人是你偷窃杀人放火抢劫强奸，那你都连国家法律他都不能认同，周围邻居都是鄙视你的，同事远离你，朋友跟你断绝关系，妻子跟你离婚。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当然周围散布的整个的评价和舆论就说他是个罪人，所以在这种舆论下他自然就很容易认为他是个罪人，这个就是他的原因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些大儿子的人的特点呢，因为处在一种社会文化被褒奖的地位当中， 所以我们就很难认识到自己罪恶的可怕，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深切的认罪悔改，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再一次总结，就是不在乎你犯罪大和小，严重还是轻微，而在乎我们对罪的态度是深切悔改，深切的悔改还是肤浅的悔改，甚至可能都不悔改，甚至可能产生各种辩解旁通，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关注的焦点是认罪悔改的态度。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求圣灵把这个认罪和悔改的这个恩膏深深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我认识一位神的仆人，他现在在全国各地，中国各地在推动一种，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悔改。他开特会，他开5天的特会，5天都是在悔改。他说悔改没有强度的高强度悔改，我们这些大儿子很不容易揭露，很不容易触碰到我们里面去。他说这种强度，这也算是一个神的恩典，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5天连续不断的认罪和悔改，在极大的恩膏当中，在圣灵极大的光照和那个启示之下，那可能打破我们很多坚固的营垒和我们的那些自我防卫的城墙和很多非神信念，可能就在这种高恩膏的情况下把它打碎打破，以至于可以把我们的神的那个心意认罪悔改的恩膏能够侵入到我们里面去。我非常想要参加这样的特会啊，我就想要来有就是用各式，当然我们感谢神，就像刚才周牧师讲的，我们神现在给我们家庭教会已经够多恩典了啊，就歪歪也好，这个整个的集体的恩膏，在这种同行同伴一起往前走啊，大家都没有定罪的那种氛围，我们在这里敞开，然后承认不会被人小看，也不会被人定罪，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现在就是在这种认罪悔改的文化，蒙光照的文化当中，任何人认出什么罪来，我们都不会呀这样子的。即便是牧者，即便是我们牧师，可能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那个光景，我们揭露我们自己的光景，弟兄姐妹也不会感到睁大眼睛，然后诧异非常，然后甚至被跌倒，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么长时间的真理的装备在这歪歪的上的开启，所以我们从认知这个层面，从知道这个层面，确确实实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真的是丰年的时候啊，真的是最优越条件的时候，此时不改更待何时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在旁通，还在跟自己找借口，那真是太可惜了，这种时候再丢失掉，那后面的时间就很危机了。所以9月份开始，整个 BC 省，我们这个省温哥华所在的这个城，这个省，整个省的教育系统开始全面推动，在学校里全面推动这种邪恶的性教育啊，现在就从幼儿园开始，而且节节课都要做，你不能反对，家长不能反对，你反对异议，让你的孩子不参加都是违法的。所以啊，甚至会推动到私立学校，基督教的学校，各样的学校进去强迫推行。9月份就要开始，你看到没有，西方的邪恶时代已经临到，所以这个好日子不会太长久，中国一样。所以呢，各种开始控制逼迫已经开始启动，所以从东西方来讲都有看待我们现在的光景，这样的好日子不一定会持续很久， YY 平台不一定能够继续的还有持续多久，靠神的恩典，我们祈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延长啊，就是在这个恩典当中抢一天是一天，不是永永远远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大家观察今天我们很多的名单，很多的名字去掉了那个前缀，去掉了那个那个 title 啊，这个那个前缀都是因为应对这方面的局面啊形式来考虑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我们现在的恩宠时代、恩典时代不是无限延长的，指日可待，甚至是可数的，现在几乎是以月以天来算，过一天过一周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特别珍惜现在神给我们的这个枝江的时代，这个时候不是很长的，不是很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学习珍惜，感谢主。我自己也呢，我的家和我自己呢，这一段时间特别抓住这个认罪悔改，那我们 也感谢神使用一个神赐给我们家恩教会一个非常一个恩宠，就是怜悯亭。我们怜悯亭呢，我的家里所使用的怜悯亭很简单，是属于个人性的，很容易进去，不用摆设，也不用把各种角色的来都能都要来啊，都要来弄齐，不用齐，我们就啊，就凭着这希伯来书，靠着耶稣的宝血，靠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的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神的施恩座前，得蒙他的恩惠、怜悯和随时的帮助。我们就是要求圣灵来光照，甚至让仇敌来控告。所有仇敌控告的和圣灵开启的光照的，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家已经为我的儿子实行过两次的啊怜悯庭，许多的光照，啊，太多的罪，啊，不光跟我儿子这么小小的，就是一大堆的罪，就是那种爱世界世俗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认的每一次都一个小时。你想想这个啊，神就你看看要我们认罪悔改，他都给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气，这样的一个开启，让我们能够支取这些工具来完成，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完成这种深度的认罪悔改。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要真的非常珍惜我们现在的那个恩典时光，非常善用，要大大的善用，赶快装备，善用各样的资源，教会的资源，各式各样的资源，遇见神特会啊，那个个人医治释放、怜悯亭啊、绕城祷告，这都是神赐给家恩教会的诸多的工具，非常啊恩典的工具。我们实在是要真的是要感恩又感恩，要善加利用，抓紧时间使用这一个丰年的美好的季节啊，以使用我们能够度过在那种艰难和荒年，甚至是灾年，甚至是在敌基督时代能够站立得稳。愿神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在主的里面的更新成长和认罪和悔改。谢谢主，感谢大家，阿门。
哦，感谢赞美主，真的是阿门。就是听到两位牧者的分享，是我们尤其是孙牧师所分享这个怜悯亭，我觉得可不可以就是给大家在很多人没有参加过神圣议会嘛，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文字上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学习一下，都能够在自己家里先慢慢的先开展起来，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周牧师所分享说，我们在看待扫罗和大卫的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人的这个标准、人的道德去看谁的罪大、谁的罪小，在神看来都是一样，只要是你是凭着你的自己的善行，凭着自己的老我在里边所做的这个善行，在神看来都是。所以感谢主，我知道神在家恩教会这样的这个YY 平台这样的开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有得着。因为我们每周一到周四都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神的开启、神的圣灵的带领里边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就是时时都是被神提醒的。就好像我们孩子为什么要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啊，我们父母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把我们的性情传递给孩子。刚才孙牧师也分享到说自己的孩子为他做了怜悯亭祷告。其实我自己看到我自己家的孩子也是，就是爱世界比爱神更多。你说他们不爱神，他们也爱神啊，我就看到他们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和我妻子，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很多时候就爱世界比爱神更多，我们在很多时候是靠自己比靠神更多，所以孩子才会这样学。我自己看我自己就是40岁以前不觉得怎么样，这40岁以后呢，就发现我越来越像我的父亲，越来越像，无论是动作、性情啊，好多思想、好多反应都是跟我的父亲一样。所以这就是周牧师所讲那个婴儿学母语，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能给孩子一个属灵的环境，爱神比爱世界更多的这个属灵的环境，那么我们的孩子他在潜移默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爱神比爱世界更多。我觉得孙牧师提到这个怜悯亭，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也很愿意学习啊，就是用这个怜悯亭的方式来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这个属灵的小家、为自己的教会来认罪悔改啊。我们只要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老我下宝座，让我靠我的血气去服侍，不管是家人还是工作还是教会每一个方面，因为我的血气所去服侍来认罪悔改，我相信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啊。我讲一个小见证， 就是前两天在这个Jasper 我们去爬山我们几个弟兄去爬山，然后呢姐妹们就留在家里接照顾休息一下，然后照顾孩子啊的这些。等到上山呢我们就是非常的累啊，那么就是说连续升高爬山升高1500米左右，大概2000米吧，然后呢就是7公里啊，非常的累，上去以后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休息一会儿呢就觉得好像已经休息好了充满电了，可以往上继续爬了。可是往上20-30步就又累得不行了，就是真的想休息了，就凭着意志在往上上。所以就这种等到下山的时候呢，回到camping site的营地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累，那会儿就是一动都不想动了，就是有一口热乎饭吃就行这会儿呢就是我太太小华呢就非常的她很理解我心里呢也知道她一定会理解我，然后呢就是说我除了陪孩子陪他们玩他们喜欢的活动以外，我也想有我自己的活动，她非常理解。然后当我回来往那椅子上一坐，那她就赶快问你要吃什么呀，马上做马上给弄热的弄喝的弄吃的，就非常的体贴。那么我呢也就赞美他夸奖他当着孩子们的面，孩子们就很高兴，孩子们就看到我们的夫妻的恩爱，然后呢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就很不错。但是转过天呢就跑到这个昨天晚上在温泉他就说泡一段时间温泉以后，他说觉得他自己有点跟虚脱的感觉，他受不了了，他说他要出去。我说还时间还很短，然后那孩子们呢还都没有尽兴，我说你再待会儿。然后他就过了一会儿，他就说：“哎呀，实在不行了，我真的要晕了，我要晕了。”那我就没有体谅到他的身体的软弱，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说“费劲”两个字，费劲，就是很难听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为什么不能够陪着我们在这多待一会儿那他当时就很生气，我也很生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下这个台了那我心里立刻就受圣灵的责备。那么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早上才分享的。我们大儿子罪，我们自义，我们自己被冒犯，我们旁通，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被圣灵这样的来借着牧师的口借着这个心腹代祷团的口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当时我跟他我说这两个字，他很生气，我立刻就圣灵就提醒我，你看看早上才提醒你，晚上你就犯罪我正在琢磨该怎么样做的时候，他首先回来跟我悔改。他回来跟我认罪，他说他没有认罪，他就说他就说了非常和缓的话，就说就把话题转开然后呢就是非常的那个非常 nice 的来对我说话。那立刻我们这个就是心里的这种不舒服就解开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阿们这个刚才这个牧师们所讲的，就说加恩教会有这样的 YY 的平台的这个带领，有这个 G12 导航小组，就天天的这样的圣灵的催逼和带领，让我们来悔改。我们如果还不能够学悔改的话，不能马上悔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说是在掩面不看神的恩典，是在掩面离弃神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从这一正一反这两个小见证呢，就能够就是真的是体会到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不是为了说你就去服侍多少，你多做多少事情，你多干多少活是神喜悦的，神所喜悦的是你的心。神所喜悦的是你从他里面发出的对神的爱，对人的爱，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你的周围，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靠自己的血气去发热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就像孩子学游泳一样，我们了解到神的性情，我们在就是圣灵的水里面扑腾，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神的性情。当我们了解到神的性情，我们学我们的阿巴父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阿巴父天父，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成年人学游泳为什么学的游泳那么慢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硬，我们不敢把自己放在这个水流当中，放在那个水里面去，生怕自己被淹下去。而我们的孩子们相对容易，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惧怕，而且他们很多时候就说愿意去尝试。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家庭教会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YY陈导这样的一个水流当中，我们要勇于把自己放进去，进去体会，去领受神的性情，去感受神的性情，然后呢去学习去变成神的性情。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水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让我们在这个在其中浸泡，每天来提醒我们，每天来带领我们。我也愿神祝福，借着这个 YY 晨祷继续的祝福我们整个大家庭教会，也祝福我们新生堂。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今天我想我们又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借着歪歪领受这样的真理，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提醒。我想正像牧者刚才所说，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太多，因为按照圣经所说的啊，主耶稣要来之前要有很多的事情啊要发生，灾难要临到。我们昨天有一个聚会，在聚会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到近一两天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真是看到啊末世的脚步近了，就是主耶稣来的脚步近了，不法的事增多了，很多的事情是你人无法可防的啊。也有人说啊，20天前还在这个什么九寨沟旅游啊，今天心情很低落啊。我在想，神给我们机会是20天前去旅游，没有让我们这一次在那旅游啊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以后我在想，这样的环境是我们人无可防的啊，也是，但是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不去过分的来太在乎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真的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下。那我们要认真思想领受的就是今天怎么来抓住啊今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所以我今天听到牧者的分享，我对这个旁通两个字啊，我想我更有一点点心力开启啊。以前可以说每次歪歪都讲到旁通，但今天我的领受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啊，看到自己的真实光景，看到我们这个群体，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都在旁通啊，我们没有自己真实的啊领受了这样的教导，我们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都在各种理由在旁通啊，我想这也是在这末世魔鬼的一个末时魔鬼的一个欺骗啊，魔鬼的一个诡计啊，不能让我们真心的知道我们错了，我们就啊坦诚的真心的愿意悔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对我来讲有很多的包装，很多的面具，很多的理，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旁通这俩字，我真的要跟主呼求，主啊帮助我，不让我再去旁通，不给任何的老我魔鬼留地步。我领受了这样的教导，我就求神来光照我，圣灵给我能力，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悔改的这种真诚的心啊。所以说今天真的看到主的教导，让我们要为自己哭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为别人哭泣啊，或者是我们旁通。今天我要宣告，主啊，要让我为我自己哭泣，看到我现在真实的光景。在这么很长的时间里，真的在这一个是安逸的环境，一个是在自己里边没有这种渴慕啊，没有这种饥渴。所以在这次的香港聚会，我听沃恩讲说他们开的这种悔改的祷告会啊，几天啊，可能刚才孙牧师讲的也是这个事情啊，我心里就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参加这个悔改的祷告会，要拿出这个时间啊。当我问他说8月14号就从上海开始啊，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也可以来到温哥华啊，请这位牧者。我心在想，我说我也在祷告啊，我真的求神给我有这样的环境，也是给我们这个群体愿意追求的、愿意被神改变的，给我们这样的环境，借着这样的一个有恩高的带领、恩高的这个环境，我们真心的这种能被神触摸。就是把大卫悔改这个恩膏啊赐给我们，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啊。 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领受这样的教导啊，这也是跟我们个人的回应，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还没有错过啊。剩下就是我们怎么来，哎，跟神祷告，我们不旁途。但是我在想，就是我这两天周五、周六、周日听了周牧师这个顺服这个权柄这篇信息啊，是一个新的开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怎么能把它带到我们的实际当中。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悔改的表现啊，悔改的一个行动。很多的时候细心也好，还是祷告仰望也好，这些都是里面的。当我们有一个能顺服我们的各重的这个权柄几个层面的，这是我们一个也是一个悔改的预表啊。我们能真心的，当我们真心里边顺服除去我们的悖逆的时候，我想神这个悔改的能力，这种恩高也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刚才在想啊，我们怎么来先从这样能看得见的啊，顺服我们各个层面的权柄，我们先来有这样悔改的心啊，然后我们来神看我们真心的时候，我想圣灵就会有他的奇妙的作为和能力，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啊，会改变我们啊。所以说非常感恩今天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愿神把这样的领受悔改带到我的生活当中。好，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牧长和带导幸福带导团的分享。我今天早上在听歪歪，就是醒来之前呢，可是在一个梦里面醒来，但是这个梦不是说是一个异梦，而是说这个梦呢让我自己醒来以后呢有一些的心里有些的反应，有些思考，刚好要结合今天有几位牧者都讲到说这个时间不多，这个丰年和这个有汁水的树和这个枯干这个灾年荒年的这个状况。我这个梦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在重生堂里面，我们要主日崇拜了啊，我们的敬拜都已经开始进行了但是呢这个主堂的牧者还没有来。那牧者没有来呢，就是我就想这个牧者怎么还没有来。那后来打电话呢就是打不通电话，也没有信号那么就大家都知道了，牧者还没有来还没有来，那么今天的主日信息怎么办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梦里面哈，就是说我就是好像在这个教会前面后面去看呢，去跑啊，就看到有一些人呢就开始发怨言呢，就开始愤怒了，就是说为什么都就是安排的为什么不来，就是在这里就开始生气了。有些人呢就开始聊天了，就开始就聊起因为现在下面也主日信息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嘛，就是也没有人来讲嘛，就开始来聊今天怎么样啊，昨天怎么样，就开始聊起来了。有人呢就开始拿着饭盒开始装饭了，就准备装着饭就准备走了还有呢我就记得我自己就是很着急，我自己就是心里面就是很慌，然后我就一直在这里打手机，但是就是没有信号，怎么也打不出去啊，就是很急。然后呢又外面就从外面又来了一些人，好像是机构还是什么，就开始进来发他们的单张，要发在我们中间了在这发单张了，混乱了还有一些人就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我就记得到最后的时候，大概混乱持续了有一段时间，然后我突然想，哎呀，为什么不带祷呢？为什么不祷告？带祷勇士在什么地方啊？然后我就在这讲，我说所有的带祷勇士要出来，我们要为今天的这个信息，我就想我是不是要上去讲了？但是，因为突然嘛，又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想，哎呀，带祷勇士赶快出来。然后我们带祷勇士就好像就是从各自的状况和各自的位置上就开始起来了。我就觉得突然一下子好像就是清醒过来了。但是那个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呢，就是我就是对当时那种混乱的状况啊，和我心里的那个焦虑啊，和那个牧者该来没有来的那种情况啊，就是我就在想，就是说也许这个讲信息的牧者就是代表一个属灵的供应，代表一个属灵的环境啊，它和代表一个日常的这样的喂养。那我们现在呢真的是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喂养啊，我们的这样的属灵的氛围都是很好的啊，那真是那就是一直在供养你喂养你，就是常规的，而且是很多的很丰富的 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都不感觉，而且我们大家平常参加聚会都开开心心，都很好的。但是当这个情况发生改变的时候，当供应可能中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这样好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供应的时候，那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实际我们里面的反应能不能经得起震动？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就是好像是荒年啊，没有你该有的，像刚才牧师们都讲到这些情况，那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可能就显露出来了。那我们有些这可能叫发怨言了，有些开始为自己计划了，有些就抵不住外面的一些的诱惑呀什么状况了。那有些包括我们作为带领者，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都有对里面就开始有些发慌了啊，我们的这个连接好像就断了，或者是就是然后神才让我们清醒过来，赶快的来为这个，因为这个整个的群体啊是怎样。所以这个就确实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对待神透过教会这个带领，包括尤其是这个 YY 晨祷和G12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所有参加 YY 晨祷和G12的都是在教会里比较是领袖啊，比较是追求的，不管你是职分上面是带领者，还是你的内心是很追求的啊，是追求的，那么我们才进入到这两个平台。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呢，我们都在上面跟着，我们的名字都在上面挂着，我们在G12的时候也都在大家中间坐着，但是我们实际每个人的反应对于神的这个光照的这个话题，对于神的这个带多一步步的带领，我们的里面的反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这一个不同呢，就是说实际是是神今天要让我们光照我们看到的所以当我们在扰城，当我们被照出大儿子的光景，当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状况被照出来的时候我想牧者有很多的提醒，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扎心。就是说我们实际我们也在讨论，或者我们在听别人分享，或者我们在环境中遇到很多的状况，那么我们是有这个被冒犯吗？就觉得哎呀，怎么在这个话题上停留这么久，或者是说哎呀，把我们都说的这么样的不堪或者说是怎样怎样我们里面没有。我记得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当然现在可能比较少，一开始说到这个金银宝石草木和谐，我们就有我们就有这个弟兄家人就说，我都是金银宝石的，我没有草木和谐的，或者我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没有不良善忠心。所以就是过快的，当然那是在初期的，很早初期的时候，现在我觉得蒙着神的光照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就是我们里面不要轻易的听到一个东西就说，哦，这个不是说我的，我没有这个。如果我们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抵挡，一个冒犯一个躲避，一个旁通，那么我们在这个光景中间我们就走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在这个 YY 晨祷和G12的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灵性的这个状况的里面呢，实际就是随着这个时间，随着神的不断的在搅动我们，那么有些人开始越来越柔软，心越来越柔软就是真的是听到哪里都扎心，真的是觉得是说自己开始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开始就是在确实把自己是放在这个流里面。那有些可能心就越来越硬，他越来越就听着这个不舒服，听着刺耳，他的里面可能形成了一个城墙。我想也许有些人他就退去了，或者他就没有听了，或者是他就离开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个里面，但是确实是不在一个神喜悦的回应的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是为着神，我们已经是上了 YY 进入G12，在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先锋，在教会里面又属于先锋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但是我们的悔改是要做先锋，我们是要做悔改的先锋。实际我们在小组的服事，教会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要做榜样嘛，我们就是做真理你讲的更明白，是吧？榜样服侍你更热心这样把更摆上，你更奉献怎样，你很多这样方面的榜样，我觉得很多组长都是做得出来的。因为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大儿子外面的表现，但是实际神问我们是不是生命破碎的榜样，是不是这个在悔改上面是榜样。那如果我们自己在悔改上面是榜样，不是榜样，我们不能盼望弟兄姐妹在这里改变生命。因为就像周牧师讲的，我们不能赶羊，我们是走在羊的前头，什么样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要先走出一条路来。那么你的 服侍才有路，因为你自己的生命有了路，你的带领才有路。要不然我们带领看上去今天各个小组还是很红火啊，还是很或者是在维持的很好，但是实际灵里面可能已经没有路了。如果我们是领袖，而我们自己又不走生命破碎不走悔改的路，实际我们的服侍也渐渐没有路了。你看到现在维持的很好，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因着他还要恩待其他的人，恩待这些新人，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里面来也来这个成长。但是并不是神对我们的肯定，如果我们自己不走悔改这个路，如果我们自己真实的在这个生命破碎的上面去旁通去回避去被冒犯，或者是我们就停滞在这里，我们没有什么好分享的，我就是来听听大家分享，我就是里面不被触动，或者是说我讲这些话题我就没感觉，哎，讲到我喜悦的我有兴趣的啊那些话题我就去有反应。所以我觉得今天实际神就是盼望我们的心都能够更加的柔软，我们从我自己开始，就是说求神要赐下悔改的恩膏，求神要赐下这个继续的赐下这个在5777年阿因杂印的这个属灵看见的恩膏，真的还要继续的看见我们就是今天牧者每一天在讲的这类人，我就是这类人，我就是这个大儿子，而且我是个很典型的大儿子，而且我自己的里面大儿子在我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根深蒂固了，已经把它美化包装到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形象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自主的灵，但是这个里面这个就是自义的这个不靠神靠着自己的以行为和这个道德为就是高举这个行为和道德冒充灵性的假冒灵性的，实际里面是很硬的，实际里面是说不得的，实际里面是很难悔改的，这种光景就是在我里面的光景，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现在大很多人的光景。所以神才这样的苦口婆心的把这样我们共同共有的一个这个状况给我们显明出来，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个大儿子，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光景来担忧伤，我们为自己的光景来忧伤痛悔，能够愿意来悔改，求神也赐下这样悔改的深深的一个悔改的这个恩膏，让我们在这个扰城的这个里面，首先我们先来正视自己里面的这样的光，也许你的大儿子光景时间比较短，但是已经有苗头了，有迹象，还没那么深，那么也你一样要看见，如果你不在意的话，他就会这样深深的开始烙印下去。你的时间比较短，你说我当领袖才两年三年五年，我没有你们那么严重，那但是如果有这个苗头有这个迹象了，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趋势的，那么一样要警醒，一样要来悔改。所以求神赐下这个悔改的恩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深深的为自己的为现在神所给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的供应 YY 平台这个及时而来，向神来感恩珍惜我们不要混日子，我们不要混在这个上面，我们真正的要抓住这些机会真的是来改变，等到以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后悔就晚了，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选了一首歌。